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复活节特辑，说个故事给你听，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收听昨天伊文在节目中的分享，相信他的故事已经深深打动你的心。那么今天我们要请伊文和我们谈谈，在当时红极一时的广播生涯中，他为什么会从大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这样光鲜亮丽的荣耀中落入人生的低谷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他带来这么一个重大的打击呢？
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教会所宣扬的主要信息。因为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耶稣的复活对现代人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请收听复活节特辑，说个故事给你听。
伊文你好。
你好林牧师。
你进入电台之后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你的节目大受欢迎。
是的。
你成了一个大红人哈。那么为什么你说后来你整个的生命会跌到低谷呢？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巨大的一个打击或者说冲击呢？
我在这个节目所谓的红火之前呢，其实我已经认识主了，我甚至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您可能没有想到，就是在我进入电台之前，我已然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
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听到福音、认识神、受洗的？
有一次夏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去修鞋去了，鞋不知道后跟掉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呢那个鞋在修的时候，我就把脚垫在一张纸上，一个老大娘说，姑娘啊，不要垫这张纸，你可以拿起来看，送给你，你看一下。其实我现在回想是一个福音单张的，上面就会有联系电话，你去哪里聚会电话的这个联系方式。一般我们手里拿到这种所谓的宣传单，不管是什么样的宣传单，就会弃之一边，就不会再去多看它了。很奇怪，我就保留了那张纸，因为当时也不方便打电话，都没有手机嘛。
你为什么会保留它呢？就是你因为有看到一些的内容嘛，里头的内容是吗？
因为1995年左右的样子，到现在时间比较久了，我忘了我看到上面的什么话了。总之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肯定是被某些话给打动了的。
是是是是。
于是才刻意的留下了那张纸。
后来你就回到家再更仔细的去看它。
我就更仔细的看、然后看不到更多内容的时候，我就想更多去了解的时候打电话，就问这个点在哪儿，我要去。我就很快就走进教会、
是是是，
对，因为小嘛，可能真的是人的悖逆，我非要理解了怎么回事了，才去要有一个跟随的心。但是感谢主，他就让我糊里糊涂的遇见他，糊里糊涂的信主，糊里糊涂的受洗，形式上真的全背了，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
你一直用糊里糊涂、
对
这样的一个
糊里糊涂
形容词。
是。
那么当时你在受洗之前、教会的牧师或者传道人、他没有进一步的来帮助你，教导你明白有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真理吗？
我记得应该是有过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不多次的聚会之后，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情，教会也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两个原因就导致我就停止聚会了。
是
就我就回到俗世上了，我就但是节目跟着却火了，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两个原因是？
两个原因我来说，第一个凌云牧师，第一个就是我信了主大概1年之久之后，我父亲生病了。
是是。
因为一个小感冒引起的生病了，但是住院了，他身体不是太好，不是那个很强壮的一个老头，有一点虚弱的一个老头，他会气息有一些不足，但是有一次感冒他就住院了。我断断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次住院我们就会天人永隔了，就是他就失去性命了、我爸爸就离开我们了。
所以你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然是个基督徒啊，我就祷告啊，
是，
我就求神你不要让我父亲走。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祷告啊只是一种急救章之下的呼求，我跟谁呼求我自己是不明白的。我的心其实是没有贴近耶稣的，我的呼求是盲目的，是急促的，是慌乱的，只等着和神讲条件，你让我爸爸好了我就好好的信你，我会有一个条件。可是没有按我想的那样走，大概有两个多月以后，我父亲在医院就一下就病危，情况很严重。
嗯，
然后呢很快的就离开我们。
是是是，
对对对，
所以
然后我就一下子离身很远。那个时候是90年代初嘛，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就没有去聚会。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好像还是比较薄弱的，人也少，空气还不是那么浓厚的，教会也有一些另外的事情吧。只等到我父亲去世之后，我记得当时是负责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带着弟兄姊妹来我们家看我的。
是，
可是我在那个弟兄面前呢，我是有责怪的，我心里在责怪，不是责怪弟兄，我是责怪上帝。弟兄看完我就走了，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们的安慰是，我知道是对人的一种安慰，其实我没有感受到来自于神的安慰。走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再去聚会。那个教会呢，也因为有些原因，就暂时我也找不到教会了。
嗯，
对，我就停止聚会了。
是，
对。我就在俗世上去打拼了。
是是，
对。
太乎深爱乎我的天父，太乎我站立，太我跌倒，太我的天父，他是
这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太乎我深
到你进入广播界，
嗯，
然后有多长的一段时间，
嗯，
啊，你之后呢？你重新的回到神面前呢？
说起来，可能大家都不相信，我游荡了，我记得大概有，哎呀，这样算下来有八九年之久，我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重新认识神。
嗯，
也就是说，其实离现在我们今天聊天的时间是不远的。我觉得我自己真正是神的孩子，其实这段时间太漫长了，我就真的跟个迷途的羔羊一样。
那么在这八九年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头，
嗯，
你当时的生活啊，
嗯，
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会不会觉得你迷失的？你感觉到，
嗯，
当时你的心情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当时就很奇怪嘛，把父亲的后事料理掉，我就正式去电台报道了，就是上班了，
嗯，
然后节目就跟着开始比较火了。然后事情就一直在持续嘛，我不做这个节目，虽然这个节目不火了，我还做其他的节目，也很好啊。中午的一个新闻节目，这是疲于采访。林牧师，我采访过无数的对象，我积累了好多名片，我认识那么多的人。虽然我是拄着拐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有那样的那个过程，就真的是做了好多期采访，人物的、事件的。我会很累，可是确实也好像感觉到所谓的一丝充实。直到有一天突然一个事情的发生，我一下就被打到谷底，我甚至要面临着离开电台的这样一个窘境。
到底什么问题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呢？
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疏忽了。我做节目，我们都有节目的签稿嘛，领导要签那个字的，但是因为我上班的时间和领导下班的时间正好冲突了，就是他要回家，可是我的节目要上了，那么这个字呢，有的时候应该是提前一天去签的，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节目嘛，做得行云流水了，又不是那个新闻类的节目，去提前一天签的这个制度就没有执行好，于是有几次我的那个单子是空着的，就是没有签名了，
嗯，
按理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的同事身上比我发生的不少。
是是，
我觉得是受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传染，互相就这样。可是有一天他就被成为一个借口，因为你这严重违反纪律，说小了它是一个小事情，说大了，那你的稿子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你要害多少人呢？我们都要跟着你受影响，就停播节目的。
是是，
对，我一下子就会离开话筒的，这样一个就是很奇怪，你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一夜之间就翻转了。我想是一些因素的长期的累积，更多的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空洞造成的，因为我倦怠了，我松懈了，没有像以前那么样去很敬业的把一些东西做好，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吧，也可以吧，疲倦了，那个疲倦其实是心理的一个疲倦。
后来你是不是因此就离开了电台？
对，就是不久前的事情，去年的事情。
嗯，
我曾经解释，伤心、哭泣、不解。我说我这辈子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可能就在话筒前那么空虚的度过了，真的是空虚的度过。每天说话那个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好像还真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真的是在用心说话。一下了节目，我就疲倦万分，我状态不好。我懒得说话，然后没有激情做节目，千篇一律，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
是是，
对对对，其实是心里边出问题了，一定是这样子的。嗯，
那么后来当你落在这个低谷里头的时候，嗯，心中是既痛苦又绝望嘛，哈，
对，是有绝望感，但是不是很长久的延续。嗯，就是那个绝望感时不时的就侵袭你一下，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下，就会这样子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嗯，你是如何重新的又回到神的面前的？是什么因素帮助你重新的来归向神、寻求神？
很奇妙的，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去吃早点，我把孩子送幼儿园，懒懒洋洋的找了一个早点摊位，吃完以后我就出来了，刚要往回家走，哎，一文，我扭头一看，是一个姊妹，我们现在叫姊妹，当时我一个朋友，她在我之后信主的。但是我觉得他真神爱他，一直在 跟随主参加聚会，我觉得他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可是我们 N 年没有见面，若干年都没有相逢，在一个城市里，甚至住得不远，就是没有遇见过。
是是是，
我一扭头是看，我说哎你好，我们就打招呼，他立刻问了我一句，你现在还聚会吗？我说没有了。他说你要聚会吗？我说要。就这个他问我和我回答之间没有零点一秒的差隔，我没有说啊聚会什么回事，我陌生，我没有，似乎没有陌生，就是被重新提及的一个感受。我说要，我就好像一个人快要淹死了。对
啊，
立刻有一个木头给扶过来了，我就立刻扒住他，就求生的欲望很强烈。
是是，在这个时候你自己深深的觉得你真的需要神来救你，需要神来帮助你，
透了一口气。
嗯，
对，
也是他这样的一句话重新提醒你，
对，
你该回到神的面前的，是吗？
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神借着他告诉我一文该归回了。
是是，
再游荡你就会出问题的，会出大问题的。对，
那么
是这样，
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回到教会。
我就回到教会，除了可数的因为特殊的原因我没有聚会之外，主日聚会，比如说我出行我会耽误主日，没有落过一次主日，查经唱诗，然后交流分享，你看吧，一文都会出现。可是我回想我自己，我是看人，因为我能看到很属灵的朋友，我能从他们身上借得力量。我和上帝没关系，还是没关系，我没有生命。我最初的时候，直到广播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撇开众人，一个人在家里亲近上帝。那个过程很痛苦，但是也很得着。
是，
对，
就能够开始跟神建立一种个别的，
对，
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入亲密的关系。
我老跑教会，刚开始很不正常，看着很属灵，这个人天天在教会里泡着哈，大家也那么爱我，哎呀，我觉得找到了一个避风港，我不愿意出那个教会的门。我们那个教会它平时就是个聚会点，但是它平时还是一个工作点，它是一个对外经营的工作点，叫博大尼影像工作室。我还能帮他们做做事，因为你给我配个音，他们会有一个纪录片啊什么的小片子。啊，我曾经记得给一对那个结婚的弟兄和姊妹写过一个见证，我根本没生命的一个人，写完以后那个弟兄在那个婚礼上哭得稀里哗啦，那个花容惨淡，我说有那么感动吗？我自己没有感动，但是神就借着这种帮助别人的可能，我就觉得啊，我还有点用吗？我不是没用的哈。那会儿很痛苦，我觉得我除了话筒没用了，我这个人不知道该干嘛，就是不知道该干嘛，我被停掉节目的，然后我觉得，哎，我写的话说的声音还能感动人，我觉得我还不白活，好像还有用，可是和上帝还没有关系。直到大家都很忙了，顾不上我了的时候，我只好待在家里啊，我就开始亲近神，我没有去求助于别的，感谢神，他真的带领我。平时要不就会给一个属实的朋友打电话，继续倾诉痛苦，恶性循环，还是和神没有关系。但是我没有，这神让我就能安静下来，看那个讲道，把那个刚硬的心就一点一点松动。直到祷告的时候，我会祷告了，我会有眼泪了，就这样。我觉得我找到上帝了，是这样的。对。
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安静亲近神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渐渐的去体会到这一切苦难的来临？
嗯，
背后是有神自己的计划，他自己的美意在你的生命中呢？
最初的这个麻烦袭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拍拍我的肩头说：“一文，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我其实就拿这句话安慰我自己，我就等着背后的那个祝福来呢，死等着在那儿干等着。其实就是你找不到神，这个祝福是来不了的。后面自己一个人待着亲近主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那个平安。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依着我以前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我爱人是会崩溃掉的。他的崩溃就来自于我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对他的骚扰，我肯定会不断地打电话哭泣抱怨。但是他发现这次这么大的事情临到这么喜爱广播的我老婆，她怎么就没有找我的麻烦呢？她上她的班，她很安静，她甚至觉得，哎，这人是不是另有他途？她干嘛？那是不是又干嘛呢？她甚至还有一丝担心。可是我就想不到再要找人，我真的想不到再要找人。我也不找她多说什么痛苦的东西，原来自己消解，后来跟神有交流，我觉得我 如释重负，我能安静下来，一个人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我能在家待得住。然后一篇一篇的看讲道，当然刚开始读圣经会枯燥，于是我就看讲道，那话就一点一点的进到心里，一点一点的就把那个顽石打开，就看到我就会和讲道人同哭。哎呦，我觉得太棒了那个过程，但必须安静，你要还在人当中，你根本找不到神的。我老公就觉得这个人有点改变，有点改变哈，这么麻烦的事情也没有骚扰我哈。然后我在家也开始讲道，我确实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别人也知道这个的甘甜的心一下就来了。直到有一天他能跟我去教会，他跟上我去教会，就在我很痛苦的这段过程里，他那么一个理性的人去教会，
是是是，
真的是很感谢神。然后当然我自然也会把孩子带到小孩的主日学里边，我觉得我们一家三口都能在这个圣灵里待着非常美。爱人有的时候还会俗视一下，他还会很理性，而他说一句话很好，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上教会，今天跟一文一块来这儿，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总归我还是在往前走吧。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概括我的心情。
所以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看出遭遇这一些事情并不是偶然的，
一点都。我记得我跟安平大哥写过一封电邮，我说似乎到今天才有资格可以说回头看的时候发现神的那双手就是在拨拉着你走正道，就是他让你归整了，不要再歪着走，但是每一步又都是你完全能承受的，你眼泪的流出其实都是在你人生能够承受的体验里，它不会让你崩溃掉的，它会让你经历痛苦，经历它，然后走向甘甜。我很感谢神，真的是。然后在这之下很多人跟着我有改变，因为我有一点点的改变，我的亲人妈妈兄弟姐妹虽然他们没有觉知受洗信主，但是他们从我身上能看到这个信仰本身的好，需要一点一点带领。还有我的邻居，我带领两个邻居去教会，真的是感谢神。甚至在买衣服的时候能碰到渴慕基督的小女孩，她带着一个十字架，但是她比较模糊，我买一个衣服才就20分钟，跟她站了有一个小时，把我累的呀，可是觉得很美。就到处你能发现基督徒，刚才我们等火车，哎，旁边站的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说你的十字架好漂亮啊，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我就会立刻问她，她是啊是啊，哎，我说怎么会这么奇妙的？
是
对对对，
是的，所以你就发觉说，神借着苦难，为了要在你的生命中达到一定的目的哈，
是
不仅仅使你个人归向神，也把你的家人带到神面前，也把你周边的人一个个的带领他们认识神哈，是是。那么过去你在这个广播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啊。有这方面特殊的才华，特殊的才能啊。那么通常神赐给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他信了主之后，神会继续的使用他这一方面的才能啊。那么现在你的生命可以说是被神重新的得着，被神重新的塑造更新改变，那么你是否认为在你将来的岁月呢，神会继续的使用你主持节目这方面的恩赐，这方面的能力呢？
我真的不知道以后的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有半年多没有开口说话了，我的喉咙真的是有点发痒，就是没有真正的对着话筒说。直到我和良友有一定的接触，开始说话的时候，我觉得神还会用我，一定会用的，不过是用一个全新的生命。
对，
那个老我一定要死得彻彻底底，你那个老我如果存在，我不会用你的，虽然同样是在话筒前说话，但是是不一样的。我就祷告神，我说如果我可用，我愿意摆上。
是是是，就好像一个人唱歌，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所唱的歌，可能在情感上会使一些人
对，
但是当他信了主，生命更新改变，他的生命被神摸着以后，
对，
他再唱出来的诗歌，就不仅仅会使人感觉到很愉悦哈，更是会深深的打动人， 改变人的生命哈、带给人安慰啊、医治等等的这些奇妙的力量。
对，
所以我们相信今天你让神重新的得着你，也在你的生命中重新的塑造和建立你的生命、加上你生命中神所赐给你的特殊的恩赐，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神会在这一方面继续大大的使用你。
感谢主、谢谢林明牧师，谢谢
啊、我们来做个祷告。
好啊，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同来为伊文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你面前感谢您，您在伊文的生命中，你如何的借着你的手将他重新的带回到你的面前。正如你圣经上的话所说的，我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必听见在你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是的，天父，我们相信你必指引伊文走前面的道路。神，你也要重新的来使用他的生命，借着他的声音，借着他的生命来带领无数的人认识您，归向您。求神你的手牵着他的手，使用他的生命，让许多人因此能够得着神你的救恩。感谢天父，你答应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站得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